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小伙伴们来做客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小伙伴们好，新的一年过去了
一个多周了
对，我们录音的时候一个多周了，怎么样呢？感觉还好吗？
还好吧，尽量这个周要让自己放松一点
哇、放松这个词真好，可是我过得不是特别放松。
你咋了？
新年伊始就罢工了。哦，所谓的罢工就是我的心情罢工了。就是有一点惰性生出来了，开始有点逃避状态了。
是因为之前太忙了吗？
对。对，就是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因为我的小伙伴们哈也都有假期，所以会走亲访友的多一点，比较集中一点，这个时间段我就会累。有些朋友是一年到年底才会聚餐的，那这聚餐一多呢，诱惑也多，因为我很爱吃
特别是甜食
对对对，然后收不住呀。然后圣诞节也会收各种大大小小的礼物嘛，很多礼物也都是巧克力一类的啊，有的时候是很好吃的那种曲奇饼干一类的。开心是开心了，但是当节日过去，疲惫感生出来的时候呢，假期后遗症，特别跟我先生的对话张力就开始有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累嘛。其实这个2026年的新年伊始，对梦圆来说，不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当我情绪比较有惰性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然后我逃到哪儿去呢？吃甜食，所以就糟糕了。这10天差不多一天一磅的体重在往上涨，所以要紧急控制一下了。
紧急管理身材。
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听你这样说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太累了。当然了，我有逃避的空间了，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那我就强制自己，这个星期就减少社交，减少外出的活动，然后尽量待在家里，但是也要做一些事情，那就让自己不要那么忙。
可是对我来讲，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啊，对我来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会吃更多的甜食，或者我可能就会一边吃甜食，一边坐在那里看综艺，然后一动不动的让自己逃避到一个盒里头去。
对，我就是这样。当然了，我不是对甜食，我是对其他的吃的肉啊，那些碳水啊，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真的什么都不要想，都不想想，然后就给自己做一大顿好吃的，然后就坐在电脑屏幕前看各种无脑的综艺啊、电视剧啊什么的。我们的节目前我还想说，哦，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听你聊完之后，我再想想自己，我就想，哎呀，让我们就逃避一下吧。
也是在哪里逃避就在哪里逃避吗？啊，不行不行，还是要回归正途。
不要对自己这么狠，就逃避一下就逃避一下吧，我真的是。
是，我其实知道可能挺多小伙伴估计有跟我们类似的情况，但是关键是啊，这几天过完以后呢，现在的我并没有因为这个逃避生出好的效果来啊，我现在面对身体长的这个10磅的重量，可焦虑呢。
所以这又恶性循环了，是吗？
我觉得是，所以我才说，虽然允许大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一下自己的疲惫感啊，但是我觉得自己选的狂吃甜食这件事儿带来了后续的焦虑。本来我对我的体重就有焦虑，这是健康焦虑，真的不是身材的原因，是医生已经给我拉警号了，到我这个年纪要控制体脂肪，可是我真控制不住。 但凡情绪有些波动，我就真的是喜欢吃甜食的人，控制不住嘴呀、啊。然后生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我一上体重秤，我的焦虑就开始爆棚。这个循环就像你形容的，它是个不好的循环嘛。所以今天也聊一聊，每个人可能心情都不一样哈。我不知道蓝莓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焦虑的事情。我是真的最近对我这个体重秤啊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我严重到睡觉前不可以上体重秤的，要不然我觉得会做各种各样的梦，睡不踏实。
所以你觉得你不上体重秤，你的体重就减少了？你是逃避这个事实是吗？
对，下意识逃避它。确实，我觉得我不看我会减少一点，至少先睡一觉再说。
哎，那我来给莫言姐一个灵魂拷问。那莫言姐，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你的体重上吗？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你的身体健康上吗？你多吃了一点，体重长了，然后你担心你的身体，那你觉得你的身体怎么样了？你就不安全了吗？
其实你问了个好问题。说真的，我还没往安全感那方面去想，我只是非常直白的一上秤，发现自己又重了，然后就开始生出很多的担心和紧张，还有不安。
所以你担心什么？担心你的身体出状况。
对呀，就是这种不安是跟未来挂钩的，就是我一下子还想不到是不是我缺失了某种安全感，我只是担心因为这样造成身体的不健康以后，我就不能照顾家人了，还给家人会带来麻烦呀。然后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了，这种焦虑感就是与我的未来会挂钩，我会一下子想到很多未必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脑海会浮想联翩呀，那个焦虑就压不住了呀。
哎呀，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好想就是把解决方案，这样突然，
哦，你直接告诉我有解决方案吗？有没
没
有？
有，我跟你说，我就是学了一点皮毛，然后就想跟人家对症下药那种，结果自
好。
己也一团糟。
哦，难道你对未来很多各种方方面面的事情从来都不焦虑吗？肯定每个人都会对未来有一些焦虑的层面吧。
对呀，不仅是未来嘛，还有当下，甚至对过去可能自己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都有后悔，都有这样的焦虑。对，我觉得这个焦虑的症状吧，已经充斥在我们社会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层面，我们工作、学习，就是全方位的影响吧。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焦虑，可能在心理学上有一些病症的，不是那么严重的，就是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担忧啊，其实就牵扯到很多我们的不好的情绪。
确实，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还真是有挺多层面的。因为有的时候只是我们心里想的事情，但是呢，它会体现在我们可能情绪很低落啊，情绪很紧张。有些的时候是带到我们的思想里面了。当我们
对，
对未来不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些不好的事儿。
甚至带到我们的行为中了都，
对，对我来讲，就是当我有这些不安和紧张的时候，真的我就是逃避，这个就是我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行为，然后就逃到甜食里。就是刚才我跟你描述的，其实背后有疲惫，也有一些紧张，因为新的一年开始了嘛，面对一些新的计划也很担心自己完不成怎么办？就是思想上面有很多负能量，也造成了焦虑的更多的加深。它就是一个对于思维啊、行为啊、情绪啊都会影响的那么一种状态。所以当然，天天开心是最好的，但生活中的不同层面带给我们的焦虑感，可能每个小伙伴也都有一点吧，或
是，
是家，或是健康，或是事业，或是友情啊，情感啊，可能都会方方面面。
对，我特别特别理解你说的。为什么刚才说想给梦妍姐对症下药了？因为上前2个星期去参加了一个宣教大会嘛，其中的一个讲座教我们怎么处理看待我们的焦虑的。我从那边学了一点皮毛。
太好了，
我
太
想
好了。
对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当然也不是说对症下药，不会说学的这点就可以解决大家的焦虑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是让我更去理解我的焦虑，然后 老师也给了一些对应的方法，让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这样的焦虑。所以，当梦圆姐说到她这些焦虑的时候，我就想，哇，我有练习的机会了。
那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真的需要反复、反复的学，因为
嗯，
焦虑是一种挺容易产生的情绪。但
对。
是，怎么样才是一个正常范围内的情绪？而什么时候它成为一种问题性的焦虑了？就是它带给我们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了。因为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小小的焦虑一点点也是正常的。比如说你要考试了，你会紧张，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啊，不能用焦虑来定义它，就是可能你紧张了。你对未来有一点点担忧也是正常范围的，但是如果要是担忧到无法入睡、失眠，那就是焦虑症状了呀。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样才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这真的是值得好好的来学的。
是，当然他也把焦虑分了10级。
哇，这么多呢！
当然，他没有具体说怎么去判断几级几级，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就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吃饭，他把食物掉在桌子上了，那他就很纠结，这个食物到底应不应该拿起来吃？
他怕脏吗？
对，怕脏，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信任的一个朋友，他去问
啊？
这个朋友，因为他们关系很好，这个朋友就告诉他，你就吃吧，他才决定拿起来吃。然后他告诉我们：“哦，你看，今天还活着呢，在你们面前。
对这件小事这么纠结吗？
”对，他的焦虑就是体现在这方面。其实，所以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也分析他的焦虑的开始的来源。他是在中东某个国家，这个老师已经年纪很大了，可能都60、70了。但他说，他小时候是他妈妈有10几个孩子，然后一半的孩子是生病去世了，所以他妈妈的这个焦虑就会很大。他在成长过程中，他妈妈就会担心他们生病，哪个孩子生病了，然后那就担心他的生命的安全呀，怎么样？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有这种焦虑嘛。然后他这种焦虑就会传给他的孩子，所以这个老师他其实从幼年成人的阶段，他有很大很大的焦虑。
所以他觉得食物掉在桌子上面了，然后他非常纠结，纠结到担心食物是否可以吃，会影响健康。所以他就要去打电话给朋友，他觉得这样的行为算是一种焦虑的状态了，就是已经超出正常的紧张和担心了，而是焦虑层面了。
对，其实那你像我们正常人的话，那我吃，我决定吃，那我就吃，我决定扔掉就扔掉，我不会担心，就是我到底吃了是不是对的，扔掉是不是对的，我们就想扔掉就扔掉嘛，吃了就吃了嘛。提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那像我以前买机票，我其实买完机票，我就不会再去看机票的价格了，就是因为你已经买了，它再贵或者再便宜的话，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你除了增加你的焦虑。然后我买了之后，我妈妈有时候就会看，哦，你看机票又便宜了，她就觉得哎呀，就是比较失落，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我说已经买了，我们已经买了，它无论现在价钱高了或者低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为什么还要去纠结，还要去看这个票价呢？哦，我妈妈，我这样跟她说了，哦，她就反应过来，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就想，可能她的焦虑，这样的焦虑就来自于她童年的时候，就是家里比较困难嘛，然后可能就比较节省，对这些方面就比较在意，所以就是受很多，我觉得也当然受很多我们家庭因素的影响，社会现状的这些影响吧。可能每个人焦虑的点就不一样。那我的焦虑的点呢，就是这样剖析自己吧，要就是我现在在读神学院嘛，其实我读完8门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收获，而且最好的体验就是在学校实体上课的时候这些体验。当然，我每次上课前我都很焦虑，因为就面对老师、面对同学，会担心我听不懂，然后会担心小组讨论我没法做贡献，或者是各种原因吧，就是我就会有这样的焦虑。当然，自己真正迈进去的时候，坐下，然后上完每一堂课都很享受，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是害怕去这样的实体课。所以我这个学期选课的时候，我就选了网上的课，即使我知道 我应该那样做，但是因为害怕、焦虑，我还是没有去勇敢的面对。这是我当下的一些问题吧。
就是这个焦虑还是某种程度影响了你的决定了。
对对对，影响很大，我觉得。
哎，那我好奇哈，你在听这个关于焦虑的讲座的时候，这个老师他有没有说0到10级怎么区别呢？这个是不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啊？
他没有就是教我们怎么去区别，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每个人来说确实不一样，就像每种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那我妈妈的焦虑就是哦，买了机票还要看这些，然后就，但是他就不会说像我这样，他在人群中完全没有这种问题，就是他可以很坦然的去。那我的焦虑就是在这种，所以每个人的焦虑就是焦虑的点不一样，所以可能每个人自己的。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的级别吧，没有什么具体的，那可能每个人的标准就不一样。他只是鼓励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焦虑的时候，就勇敢地踏出去，不要去逃避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情。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他即使这样提醒了，我还是，比如说上课这件事，我还是迈不出去这一步。
他提醒的是对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告诉我，孟云姐，少吃点甜食对你好，提醒也都对的，我脑子知道，但我身体的，那不听从这个好的命令啊，做不到啊。前两天我见了一个朋友，因为我们冬天常常有下雪啊、冰雨啊，见面了他就跟我讲，哎呀，我都焦虑了。我说为什么？因为这个词我又听到了，我经常现在在对话中听到这个词。然后他说是因为下雪了，他要扫雪，他家的那个门前的雪总扫不干净，刚扫完，旁边可能走路的人就带点雪下来，每1个小时他就要出去看看他扫过的地方有没有干净。我说有人从你这个家门口经过，留下点踏雪的脚印，没事儿，他会化掉的。他说不行，我看到有雪花在那个地上，那个印子我必须清干净。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那你是真焦虑了。有时我就想啊，他其实是一种很难受的情绪，但是当事人他不知道。他跟我说话描述的时候，我真的当时特别想跟他讲，我说这个扫雪这件事儿在你这儿已经变成焦虑十级了吧？每个小时都要出去看一看有没有脚印，这已经是在行为上我觉得是很严重的一种焦虑情绪了。就回到焦虑啊，就是刚才你也说，这个源头可能是从父母他们生活经验里面累积下来的。刚才你提的那个老师的这个分析哈，我还有点动容，因为就像开始你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梦圆姐，你担心身体健康是不是失去了某种安全感？哎，我突然回想你起初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又听到你这个讲员啊，他在说桌子上的食物。他纠结到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才能决定吃不吃，我就在想你问我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母亲在我12岁那一年，她就开始生病，一直这40多年，她一直在吃各种不同的药物，身体出现各种不同的状况，我差不多整个青春期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这样想好像确实哦，所以可能真的每个人的情绪它是有某个源头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每个人经历的环境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如果此刻某个人他很焦虑的话，如果他能够停下来，在神的爱里面去思想一下，认识一下这个焦虑的源头，可能本身就是一件很祝福的事情。刚才你问我的一个问题，又听你讲解了讲员的亲身经历，此刻啊，我在跟你描述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我母亲当年在医院，我去探访她，每周都要跑医院，然后给她拿了无数次药，见过无数次医生的场景，我忽然好像有点释然了，觉得自己对身体的担忧好像也不是那么自责了，因为我常常会焦虑，也会带来自责嘛，就会觉得自己怎么老是控制不住自己，哦，原来它也是有原因的呀，可以接纳自己多一点，谢谢蓝莓的分享。突然间怎么有一点点感动呢？哦，真的，此刻哈，如果真的有小伙伴也是在焦虑的里面，我想可能我们说到这儿，能带给你一刻的安静。想一想，哎，你为什么会焦虑呢？也许这样就已经是能帮助到你认识它，并且来到圣灵的面前，把自己的情绪，也许在圣灵里哭一哭。 就已经能减少很多很多了。
对，而且讲员也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焦虑不是说我们告诉自己我要更爱神多一点，或者别人告诉你你不够爱神，你应该多读经多祷告，不是这样说一句话就会好的。
是，如果我们的朋友有这种症状，可能就是需要学一点专业的常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陪陪他们。就像今天，其实我挺想听蓝莓继续说的，因为我想听你说完以后，看看这个讲员有没有一些什么在操练上面的建议。我很想去帮帮我那个朋友，我真的觉着他在扫雪这件小事儿上面显出了他过度的焦虑。你的讲员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说？怎么抗焦虑呢？就是焦虑，它是有0到10级，也会每个人都有一些原因产生，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情绪呀。
对
那
对，
怎么办呢？
当然最后的方法一会儿跟大家卖个关子，但我觉得一开始他其实也给我们提醒，就是说他的那个分享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焦虑，我们的情绪。如果当下你是在吃一些相关的药的话，这个不能代替药物，你还是要继续的遵医嘱吃药。当我们真正的生病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哦，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应该更爱神，神就会医治你。神不医治你是你不够虔诚，不是，这些全都是错误的，这个不是真实的，大家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那回到讲员的分享，他其实一开始就给我们有3个小的建议。第一个，他就说是减少逃避，然后第二个就是更多的接受，第三个是把你的安全感更多的建立在神的身上。第一个，哦，他说减少逃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当时他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这就是我，我就是一直在逃避我想要逃避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减少逃避的时候，我们就把大脑训练成。我们一直去逃避我们焦虑的事情，然后就不停地给大脑做这样的训练，成了一个思维惯性了。就我们不想面对的事情，哦，我就马上逃避。那长期以往的话，真的事情来你就逃，事情来你就逃，然后就慢慢地更加重了你的焦虑，对事情的解决完全没有任何的益处。
这不就是我吗？
这是我们所有人其实。
哇，我真的这个，他这个我懂，要少一点逃避，做不到呀。就是惯性思维，它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下意识了，就是从下意识变成有意识。他是希望我们首先要做到是打破以前的惯性，要能够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我道理懂，但是下意识的行为怎么才能变成有意识的改变呢？没有这个能力啊。
就是可能下意识的训练自己不要去这样逃避这个事情吧，是起码让我意识到，哦，我有在逃避，然后这个逃避是不对的。
他是给了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指导，就是我们要经常训练自己。
对，他其实还给了我们一个图，就是他分析大脑的某些大脑的哪一部分是控制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大脑，
嗯，
就
明白
是有
了。
这样的
嗯，
意识。
抗焦虑是个老生常谈的事情啊。每次我们多听一听，就给自己多一点强心针吧，就知道自己有正确的方向要走。但是我相信这一条路也不是说听了以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但没关系，我们听一听正确的方向，我们至少知道要往哪条路去走嘛。走走停停也没关系的，但至少知道方向在哪儿。
对对，先意识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更多的去接受，接受是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现实。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就熟悉点，我们的祷告就是哦，主啊，让我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
给我能力去改变能改变的，
啊，对，然后给我智慧，分别这两者的不同。
对，就是焦虑这种情绪吧，它如果产生了就产生吧，要允许它存在哈，因
对
为我
对，
们越拼尽全力想不焦虑，结果这种焦虑感会越来越强的，啊，你索性把它当成是一个朋友，哎，你就知道，你又来了，没关系，坐在我旁边也没关系。先和他和平相处，然后慢慢慢慢靠着神的爱，一点一点的，我们内在的正的能量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抗体就有了。 慢慢慢慢，我们不用赶他，他就不会再来了。
对，而且比如说刚才举你朋友那个扫雪的例子，就是也让他更多的接受有人走就走吧，就是那你控制不了人从你门前走嘛，那就要去更多的接受这件事情。
对，然后可能我得陪他聊聊天儿了，我得先找到他那个焦虑的根源，肯定不是人留下脚印这么简单，这背后有其他的，我还没时间跟他聊天啊。但今天我学到了，可能哪天我约他喝个咖啡，听听他到底为什么会对扫雪扫不干净这件事情这么纠结到焦虑的程度啊。
对，第三个呢，是在神里面建立更多的安全感。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当小朋友知道他的父母爱他的时候，永远站在他背后保护他、爱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安全感就比那些没有父母的小朋友更多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的身上，神永远不会离弃、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份确信的，我们的焦虑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少。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我告诉你神爱你，你现在立马停止焦虑，它这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要不断的在神里面确定我们的身份，然后不断的祷告，知道神是爱我们的。
真的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跟群体一起敬拜的时候，这是神给我们的爱，透过了肢体关怀，让我们知道他的爱的真实性。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在一个很真实的环境中去体验神的爱的。也在我们一次一次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如果有焦虑的时候，自己读不了，那就听听诗篇也好的。今天去查这个诗篇啊，原本是想找一些查经资料的，然后顺便想听一首赞美诗的，我就放了诗篇18篇，结果没想到那个全数是100%的经文，配的说唱版一定是你们年轻人做的。哇，我一口气听了好多的诗篇，说唱版的。
啊，那我上网搜一搜。
神的话语带着能量的，能让我们一次次在神的话语中才能确定神真的爱我们呀。你讲了三个很重要的。
他最后其实也给我们举了祷告的例子，我们怎么去祷告，去求神帮助我们去缓解我们的这些焦虑。然后包括他也举了圣经上的例子，有一个步骤吧，其实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必须标准的或者怎么样。那大家可以跟着他这个，我们第一个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去缓解我们的焦虑，然后就跟神祷告说，求神让我在这个焦虑里面得到释放。那么，如果我们的焦虑没有马上得到释放，这并不代表神不理我们、神不爱我们、神不医治我们。第三步呢，就是焦虑没有马上缓解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受上，而是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确据。他其实就举了耶稣跟保罗两个例子，就比如说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他上十字架前他也很难受，他去求神可不可以挪去这杯，但是神的答案是不会挪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耶稣就接受了这个，在希伯来书12章2节说，他是带着这个喜乐，对永恒喜乐的这样盼望，然后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上了这个十字架。如果神没挪去，并不代表神的爱就消失了。
你还提到了一个保罗的例子啊，不过你要现在分享呢，还是我们留待下一集再分解呢？
那我们就下一集分解吧。
好，这焦虑的话题值得我们再说一期。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暂时留在这里了，也期待下一次跟小伙伴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焦虑的话题。
好的，再见，
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哎，西西你好，我是 Dan，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呢，跟大家想要聊一下堕胎这个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会很沉重呢？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棘手的一个状况，而且每个国家它对堕胎的一个政策和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到底什么样的法案，或者说怎样对堕胎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是合乎圣经的呢？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堕胎？我们怎样对待教会里边那些之前堕过胎的姐妹？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范畴。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想要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最近加拿大出了一个法案，对堕胎的这个事情呢是越来越开放化的。因为加拿大一直就是允许妇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条件下自由堕胎，那像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就是有条件的堕胎。如果婴儿产生畸形啊，或者被强奸被侵犯的情况下产生的婴儿，或者说是这个婴儿在母体已经严重危害母亲的一个生命安全的时候，它是可以堕胎的，其他时候呢是不行的。然后像非洲的很多的国家，还有很多的天主教的国家呢，它是严禁堕胎的，就是怎样的情况下都不能堕胎。这也是体现不同的宗派对于堕胎，对于胎儿权利跟对于母亲的生命安全的这个权利的一个态度。那像我刚刚说的一些欧洲的国家，天主教的国家，包括东正教的国家，他们是强烈反对堕胎的，认为胎儿是生命嘛。像我们福音派的话，那大家大部分人都是福音派嘛，比较保守的新教的教派，那也是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就像我之前说到的被强奸啊，或者说影响母亲的一个生命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堕胎。但是像私生子啊，未婚先孕啊，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不支持堕胎的。还有另外像自由派的话，就像加拿大一样，怎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都可以。他其实不是强调的堕胎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更强调的是对于当事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关怀和陪伴吧，对于母亲的一个心灵还有身体的一个关怀。那不知道蛋对这个事情怎么想呢？
我觉得你刚才总结的总体还是挺到位的。那当然有很多的教派啊，福音派也只是说新教里面的一支。但我们很多时候，无论是西西还是我，还是我们的听众，无论你是浸信会、是长老会、是圣公会，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圣经。虽然我们还是有罪的，我们有限，我们有软弱，我们期待我们是全心全人的来顺服神，而且顺服神是对我们有益的。那显然我们应该能都同意，堕胎本质上它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它本质上是夺去了一个应当出生的神所赋予的生命，被迫的流产，疾病导致的流产，意外导致的流产，那当然不算在内啊。可是一个主动的去将自己腹中的胎儿去给它打掉的话，实际上它与杀人是一样的。当然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话说得重，那我们大家都熟悉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登山宝训，对吗？他解释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诫命，他说得很重的，我心里犯淫念的他就是奸淫了，就是跟好像你跟他强奸、跟他睡觉是一样的概念，对吧？所以当然我们从一个罪的大小的程度来看，似乎是我就以刚刚那个例子哈，好像是强奸的罪比普通婚外情的罪更严重，普通婚外情的罪可能比两个谈恋爱的人的这个婚前性行为的罪更严重。那同样你去残暴的杀害一个人的生命，它比过失伤人更严重，或者过失伤人它比堕胎更严重。但本质上它就是在夺去其他人的生命，无论以任何怎样的方式它就是杀人，对不对？你刚刚提到自由派，那当然他们为什么支持堕胎，他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圣经的绝对的权威性。诗篇也比较熟的，应该是在139，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他作为一个人，他的受造奇妙可畏，他这个时候不是描述他现在一个成年人的状态，而是描述在母腹当中神造他这样的父精母血造的这个人就很奇妙。而且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碾落，当然这是一个诗意的表达，对不对？那意思就是在母腹当中暗处受造。然后他说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别人看不见，但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那这很清楚的说明他是一个神所看重的生命。那当然他生出来之后还是罪人，大卫也说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可是作为一个人，每个人都需要来应当来到神面前悔改，来敬拜神，来将荣耀归给神，说这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当然有很多人不信呢，意思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但这不影响说我们应当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权利， 尤其是我们希望每一个生命被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每一个生命的宝贵程度被法律所保护，被人所尊重。那显然堕胎在某些国家合法，但是我的立场是说它并不符合神的法。但是我觉得你刚刚有一点提得很好，就是是有争议的，就是说比如说被强奸这种情况能不能堕胎。我会很诚实的讲说我没有很明确的立场。这个时候可能如果我们只是律法式的告诉他不可以堕胎，就有点像讨论说家暴情况下妻子是不是可以离婚，这个也有不同观点。就古德恩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写了那么大一本系统神学，他在几十年前一直认为家暴也不应该离婚，要忍耐，但他最近两年改了观点，说家暴可以离婚，不算有罪。这证明我们都有限，所以我的观点也只是给大家参考，给大家一个抛砖引玉吧。真正被强奸的，而且强奸还受孕了，我相信那个女孩子一定是极其痛苦，极其痛苦，甚至有人因为这要自杀。那是否在这种时候可以去做，那我想可能是要看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要牧师和身边的人很长时间的祷告和陪伴和关怀，帮他走出那样的阴霾和痛苦的。
然后其实但说的也是我想表达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堕胎的时候，当然我们要以圣经为依据，生命的开始就像大卫一样，神已经在母腹中就是倾诉我们，然后拣选我们，陪伴我们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十诫里边，然后我们可以遵循的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不可杀人。这个生命它怎样去定义，它什么时候可以定义成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一个讨论的范畴。有些人说是怀孕几个周之外才是一个人形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像是美国的法案，美国的堕胎法案呢，它是已经精确到用按妊娠周数来分类了，像我之前所说的那些特殊情况除外哦。那很多的州的话，它在怀孕18周之内是可以堕胎的，18周之后就禁止堕胎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州是6到12周之内，或者说像佛罗里达州啊、乔治亚州啊，他们是6周以内可以堕胎的，就反正就是都把它精确到周了，肯定是按照婴儿成型的一个态度嘛。因为18周以上的婴儿就是都可以看得出性别了，能有一个性别区分了，那肯定是渐渐有人形了嘛，是一个人的一个状态了，就是生命权利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个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还有母亲的一个生命权跟婴儿的一个生命权的一个问题，这是没有办法一句话概括的，就像蛋说的，
是是是，
这是一个是十分具体，需要我们每个案例都十分具体的认真的对待，把这个当事人按照一个非常怜悯的一个状况需要去对待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一条法案能够覆盖到所有人群所有情况的，那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的，是需要我们看个例的，每个个例都不一样。就像戴说的，就首先这个事情最受伤害的其实是母亲这个人，一个女孩子被强奸然后怀孕，她所承受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身体上的一个伤害是非常巨大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是陪伴，首先是关怀，首先是怜悯对于她，然后再其次的另外的一些问题的一个范畴的讨论呢。
对，我觉得确实是很复杂的，不光是一句话说不清，15分钟也不会够。那你刚才说的被强奸的女子为例子的话，我其实不是和稀泥，而是我不会说啊可以堕胎哦，你去堕吧，我也不会说不能堕胎。为什么？我会觉得任何牧师或者是任何弟兄姐妹跟他说这样的话都是太简化的、太轻省的，就好像我甩给你一个什么一篇文章你去看吧，但是我没有真的去关心你，我没有真的去陪伴你，真的去爱你，这样其实不合宜吧。那我想这个节目我们也不会说真的是给一个清楚的结论，或者说要说服大家怎样。包括其实往更复杂去想的话，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件事，和一个国家它的法律如何，它可能也是两件事情。比方一个政府它是否一定要在各个方面它都完全用圣经为法律，这个是可以去探讨的。当然我这个话说的好像好像好前卫，并不是，因为新约的教会它显然和旧约以色列的民族在这方面是有区别的。旧约的以色列民族它是一个国家，它有很具体的国家的法律，它有具体的说你的邻居伤了邻居的妻子怎么处理，你的邻居偷了别家的牛怎么处理，酒驾，圣经没有谈酒驾，但中国是完全不允许，一点喝酒都不可以。但你知道美国，加拿大我不了解，但美国是说你能喝一点点，那这个到底的标准在哪里，新约圣经显然没有告诉我们。我想今天的最后，我有一点可以 说呼吁大家吧，我有一点可以可以供大家思考的，就是在面对这样的难的问题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圣经和世俗政府的权力间的张力，说啊，又有一个堕胎法案可能要通过了，基督徒是不是要该去反对他，要该去参与游行去来抵制他？你刚刚提到的是堕胎在全世界都可能是个脑大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重心放在了说啊，我们极力反对堕胎，我们极力反对同性恋，我们去游行，我们去怎么样，我不说这一定不可以，我还是折中，我不会说好，你不可以去游行，你不可以这样，不是，而是想有个提醒说，如果我们把我们很多的重心去放在抵制这样的事情上面，这似乎会让我们错失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的初衷，就是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福音永远是核心。那我想引用一本书叫做《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就迈克霍顿写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如果有个城市，他没有强奸，他没有妓女，他没有偷盗，他没有任何凶杀案，没有毒品，什么我们认为法律上的不好的或者严厉的道德的问题的东西，婚外情都没有，魔鬼会很喜欢这个城市，只要这个城市不讲基督，只要这个城市他不传扬基督，这个只要这个城市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魔鬼会很开心说这个城市里面看起来大家道德都很好。但第一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城市，第二个，即便有，它也是虚伪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根深蒂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节目也没有时间去具体讲怎么样陪伴曾经堕过胎的姐妹，劝勉想要堕胎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但是有一个核心我想说，就是无论她曾经堕过胎，无论她曾经离过婚，或她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挣扎和问题，我们最大的目的不是说她想堕胎我们不让她堕胎，我们胜利了，好，这个人想离婚，然后我们最终把她说服了不让她离婚，我们就胜利了，并没有胜利。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在福音当中认识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自己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赦免，在十字架上的代替来得救，从此走上一个荣耀神的，从此敬拜神的，传扬神的名的一生的话，那再好的道德，不堕胎，不抽烟，不喝酒，不奸淫，不杀人，不搞婚外情，他做再好也没有用，难道不是这样吗？当然我刚刚那些话不是说不看重道德，因为真正的道德它其实就是顺服神，其实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圣灵，这个是我们的核心。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同的观点，可以有一些细微的不同的观点，怎么处理，怎么去关怀都很复杂，但是核心可能是我想给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反对这些，不要因为去过于看重这些事情而忘了我们其实更重要的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向那些堕胎的群体，向那些孤儿，向那些被强奸的人，向那些最可怜的人和最可恶的人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爱，那这是我想说的。
哎呀，特别好，特别好。我们在此讨论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动带入，哎，我是福音派，我应该是站在这个立场，而是说让我们更加去开放自己的视野，我们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态度。那我们的态度就像蛋说的，最大最大的原则就是以基督的爱去爱这些还在迷茫中，甚至还在愧责中，还觉得自己是犯了罪的那些孕妇，以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
好，谢谢。